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晚上的时间交给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的学习。主啊，这卷书是讲到你道成肉身，怎么样成为从神子来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理性有限，但是主，求你让你的真理、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明白你的话，主啊，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感恩你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啊，你从神变成人，主啊，你来与我们同住，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愿意降卑成为人为我们来付上救赎的代价，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让我们也不仅仅是进入到这些话语的学习当中，主啊，让我们也来。借着这话语来思想你的爱，我们也来思想你在这背后你所付出的这些爱对我们的牺牲，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
阿
门。
门，哎，
好，第一个问题是，大家弟兄姐妹都可以听得到我讲哦，比较清楚，因为有一次好像是比较不太清楚。那我就是把我的这个 screen 给 share 一下，看一下，share screen。好，我把 screen share 一下。那我们就开始约翰福音。那我刚才已经讲到，其实约翰福音，这卷书可能对我来说也是会比较需要去反复的来默想来读的一卷书，所以我才想说，每天的读经安排就不会像之前的可能前三卷马太、马可、路加那么的快，因为呢很多很重要的经文，特别是第一章。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所以呢，我就跟弟兄们商量，我们几个弟兄一起来负责约翰福音，但是呢，我们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在一些很重要的地方来细细的来查。那我们可能我放上来的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大纲，那我们大概的会可能需要几个两三个月左右可能。才能够好，能够比较好的查完。我不知道其他弟兄的安排，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个序言，就是神儿子的道成肉身这个部分。那我们接下去的大纲也会用这个大纲，所以大概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来参考一下。那约翰福音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呢，如果你看，我们已经查了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呢，约翰福音有很独特的重要的地方，因为呢，在约翰福音那里有说，但记这些事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呢，里面其实有提到这个主他道成肉身。那，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看，如果历史上这么多的异端的话，其实都是在这两点上有偏差有些人就承认耶稣他是神，但是他不承认他是人；但是呢，有些人是承认他是人，但是人不承认他是神。所以呢，就很多的异端就在这上面。没有承认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就很多的问题产生。那其实呢，约翰福音呢，就是为了来使这个的问题，这个耶稣的神性跟人性能够平衡。当然，可能这个会比较神学化一点，但是其实你可以知道，当马太福音里面着重讲到的就是主的一个君王的身份，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有那个君王的第一章，有君王的那个家谱，里面就有记载大卫的家谱等等的这些君王的一个身份。 但是马可呢，你可以知道，看到马可就是看到主很忙，他就是一直在工作，工作，做工，做这个事情完就立马跳到做另外一个事情，所以你会看到是一个说到主是一个很忙碌的这样的一个仆人的身份。那么路加呢就很清楚的说到他是人子的一个身份。但是呢，如果你看到从这三卷书来说，是不是就够了呢？其实呢，我在想，真的是还差一点，就是约翰福音更重要的侧重在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呢，倘若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的话，其实呢，在很多的方面，我们对他认识是不全的。因为他来到世上，他是君王，他也是仆人，他也是人子。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位神，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话，那这个是对他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所以当约翰在那个时候，在公元前1世纪的那个时候呢，教会整个的理念就有一个异端就出来，就是说到这个诺斯底的异端。那么这个异端其实很简单的说，他就是不相信神创造的物质。那么呢，那个这个邪恶的世界，因为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很多邪恶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有自己的一个理论出来说，哦，这个世界肯定不是上帝造的，因为上帝是这么的圣洁，他是这么的至善的一位神，他怎么可以创造这样一个邪恶的世界呢？那所以呢，这个邪恶的世界不是上帝造的，那是另外一个不好的次等的神创造的。那么，如果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话，其实呢，耶稣的道成肉身就很多人来质疑，因为很多人就说，那么照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话，那耶稣就不可能是一个人，因为人是物质嘛，人是物质组成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人，所以很多人就对耶稣的一个认识就产生了偏差，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他只是一个人，他并不是神。那有些人说他是他来受洗的那个时候，他才被神来浇灌，来成为神做成的器皿。那有些更离谱的就说他没有真正的肉体，就像好像一个影子一样在地上。甚至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一个上帝所创造的次等神来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呢，其实当时对整个主耶稣的这个神性的认识是已经开始产生了偏差。那可能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可能就是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就觉得耶稣就是神，或者耶稣，他就是神就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刚刚，在那个时候，很多的使徒就都已经离开世界，保罗已经不在了，那个使徒彼得也已经不在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只剩一个老约翰，在那边，所以呢，这些使徒们都不在了，然后呢，这些异端又在教会里面，这样的兴起，这样的影响弟兄姐妹，所以当这个约翰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主，他是12使徒之一，所以他自己跟他有同住，跟他有主有谈过话，他有经历主，他认识主，所以呢，只剩下他。所以当我使徒约翰在这么老的情况下，他仍然的要来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呢，他才来写这个约翰福音这一卷书，说不仅只是要来回击。要来回应这些异端，来说耶稣不是神，甚至也给我们现在的这些基督徒也带来很大的帮助和祝福。那我们知道，我是福音所讲的耶稣不仅仅他只是有这些的身份，而且他也是一位道成肉身的主。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的背景？因为当你能够明白这些背景了之后，我们才进入到第一章里面，你才会能够真正的清楚为什么约翰要这样写。他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好像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就觉得好像很深，好像很不好理解。但是呢，当你了解这个背景之后，然后你再去读这些的经文，你就能够清楚哦，原来约翰是为了写 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写是有他的理由，然后他写是要表达什么，所以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那你当你啊、当我们能够明白第一章它的这些啊、重点的话，那么接下去约翰要讲的很多都是一些很重复的，都是讲到很多很重复，我们后面会提到。那其实就你就比较好读这个约翰福音，所以我是想用几分钟的时间稍稍的把这个背景来介绍一下，那我们能够明白他啊、到底为什么这样写。那我们开始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不知道啊、弟兄姐妹，以前我刚开始信主读的时候读这一节，我都觉得绕来绕去的啊、道，然后有道，然后读绕来绕去的。但是这里最重要的提到一点，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在时间的开始，这里我之前有提的问题是什么叫做太初？太初这里说到的话是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啊，他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呢，他与上帝同在，而且呢，他又是神。所以这到太初的时候与神同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是这位耶稣不是在某一段时间被人家生出来的一个人，他。还没有时间以前，就是还没有这个世界以前，他就已经与神同在。所以，当然，如果你要讲深一点的话，就是要涉及到一个三位一体。但是我们这里不讲。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啊、家庭聚会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问啊、一些的弟兄，或者提出这个问题讨论。但这里说到的话，就是这位耶稣他在创造世界，就是在这个世界，在创世纪。那个太初，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所以这里说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与神同在，它就是神。所以呢，它不是突然从一个人变成神，所以这个道是很早很早，它就与神一起，它也是神。所以这个是三位一体的其中的一个位格。所以呢，这里就很重要的一点，你如果去翻。像司洗约翰有说，他说，哎，这个耶稣本来就是在我以前，因为我还没在的时候，他就在我以前。那你就可以理解这句话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约翰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这位道，这位耶稣基督，他就在太初就已经存在。那当耶稣告诉这些。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告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然后这些人说：“你还没有50岁，你就敢说这样的大话？”其实主耶稣也是说到这里的一个，就是亚伯拉罕还没生出来，他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因为太初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所以他从时间上来说，他本来就在亚伯拉罕之前。所以，当你能够明白这句话，你就能够明白很多的经文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就是还没，约是约翰说还没有我的时候，还没有我的时候，他就在我以前了。所以，在我来后面来的本来就在我以前，所以你可以就可以明白这些话。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使徒约翰就把主他到底是谁？然后呢，他从哪里来，他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就在他的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那接下去在14节到18节，他就有很清楚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这位神他成为人来到世上，所以呢，这个在世上的所有的宗教里面。你如果去看啊，其他宗没有一个宗教这样说的，就是神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地上，来住在我们的当中，而且呢，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位神，好像就住在天堂里面的一个老爷爷，满头胡须、满头白发，然后呢在那边打瞌睡的一位神，他是真真正正的，他为着人的缘故，为着人的罪，他愿意的。来自己来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住在人的当中。所以呢，你可以知道，道成肉身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但是呢，当然，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你可以看到，历史上千千万万的人生下来，但是我有这个人是完全的跟完全的不同，这个人是完全的跟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不同。所以这个人生下来是这个人是从神披成披上人的肉身来到世界，所以呢，为着爱的缘故来啊来来啊。来啊来啊、要来处理人罪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所以呢，约翰正理说，他说这个人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跟别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人有恩典，他有真理，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他的人生，他从马太、马可、路加，你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子的来对待这一些的无论是一些的穷人。瞎子啊，然后换血肉的富人，犯罪的富人啊，还有这些在社会上很底层的这些人，麻风的病人，他是怎么样子来对待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给很多的恩典，给很多的恩典怜悯给他身边的人的真理，他也将很多的神的这些心意。神的真理能够带出来，来教导人，所以你可以读四福音，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多很多的教导。所以当约翰每一天跟他同吃同住的话，他可以看到这个人跟别的人不一样，这个拉比跟别的拉比不一样，这个拉比是一个有能力的一个拉比，这个拉比是将那个神的那个心意带出来的一个拉比，所以。这个拉比是跟他们的文士、法利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的教训是跟别人不同的。他的教训是那么的有吸引力，他的教训是那么的能够让人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回事。他用很多的比喻来清楚的来告诉这些的民众来帮助他们能够明白。他也教他们祷告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神成为肉身，但是住在人的当中，但是他将神的那个荣光能够来显明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四节，他这里说到说，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荣光，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所以呢，第十八节他说，没有人看见神的，因为神是个灵，没有人看见他。但是呢，这位主将神的那个美，将神的那个善。将神的那个公义能够来显现出来，所以呢，当我们看见耶稣，我们跟他同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神是这样子的，神的恩典、神的真理能够透过他来表明出来。所以，道成肉身是对，是，我只是分享一点点，但是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来思考的。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当时跟是约翰的话，那你跟主耶稣每天这样同吃同住，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很不一样，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人，跟别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因为他是神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那所以呢，在腓立比书，他说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他成为人的样式但是呢，当他一个神，他成为人的样式，他不是像有些电视里面演的那个钦差大臣一样，他从皇帝那里出来，拿了皇帝的很多的，比如说尚方宝剑、皇帝的圣旨，他来到民间，他就可以为非作歹，他可以凭着皇帝的权力做很多的坏事，其实不是的。而是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他是卑微的，他是很卑微的，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服侍人来带把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这个真理能够带给人，所以这个神成为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讨论。所以我刚才说到他。本来是不，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高傲的形象，那我们没有办法接近他。所以这位神他，让这个起初的这个道 是本来是不可以摸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道咒是什么。但是呢，他住在成为肉身住在人的当中，使人能够有机会能够看见，哇，原来神是这样子的，原来神是这么的实在，这么的可见，这么的可摸的，他的恩典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如果用我们用这个角度去读四福音，你可以知道哦，原来这位耶稣是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啊。这个耶稣他的讲的话啊，他所行的这些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是，你可以也可以发出同样的感叹，跟这些使徒们发出同样的感叹的。他真的是一位神，他不是人，不是人啊。我意思是说，他不是从人而来，是。第二点，第一章里面主要有提到说，光来到世上，所以他这位神道成肉身，他就像一道光，他就像光一样来到世间。那里面有说到，他像光照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呢，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好像是一个光照在这个世间的黑暗的里面。他将他的荣光能够表现出来，他来到住在人的当中，让人能够看见哦，原来神是这样子的，所以将神的那个真理荣光能够显现出来，使人能够看见哦，原来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呢，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说那光是真光，就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所以呢，其实圣经里面就有说，我们活在黑暗的里面。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但是神他来到世上，就让我们能够看见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圣经第一章就有说到，他说这位神子像光来到世上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就有亲自的来宣布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所以其实这里就几节经文就说到后面的主一直的强调了一点，它就是生命的光。所以为什么说第一章很重要呢？其实如果你读完第一章，好好的来思考的话，其实后面的很多主的一些教训，你就可以听着哦，主很强调它是生命的光，世界的光，因为它就是光来到世上。照亮这一些在黑暗当中的人，也是照亮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其实就像一个在黑暗里面的人，然后呢找到了光。所以这里也是其他的几节的经文，但是他其实也有提到说，黑暗拒绝光，黑暗拒绝接受光，其实可以看到说，并不是所有的人他都愿意喜欢被光来照，就是像一些晚上来偷东西的一些小偷，他一定要在晚上的，为什么？白天的话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因为有光嘛。但是其实他们很喜欢在晚上出来，因为晚上呢黑暗可以遮盖他们。但是呢，同样的，当他来到世上的话，你可以看到，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的，不是所有他受所有人的欢迎的。你看那些的领袖，那些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喜欢他的，为什么？他们喜欢在光中，他们喜欢在最终的生活。所以呢，这里说到他们不喜欢受责备，但是呢，那些喜欢真理的人，就愿意的来救光，愿意的来促进他。所以我们其实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光，能够来认识这个光，以致我们能够也活在光明当中，做他的光明的儿女。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到后面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很讨厌他，一定要把他杀死。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要把他杀死。他们觉得耶稣真的是指出他们这么多的错误来，所以他们接受不了。另外，这里也有说到一点，就是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在第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然后呢，当他将生命给出来，所以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其实这个永生就是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当我们信主了， 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重生了之后，其实我们就有得到永恒的生命，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永恒的生命是属灵的，也是永恒的。就是当我们这个肉体是会老去的，我们肉体也会死，但是呢，主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不会死。所以他就像他说我们当他复活了之后，他告诉这些门徒，他说他的身体是这样子，没有受到限制的，然后呢也是永恒的，也是属灵的，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老旧的这个肉体，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老旧的肉体是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的机能会老化，我们的这些皮肤会变坏，我们身体的这些器官会坏掉。但是呢，当一个人真正信主，他真正重生得救的话，他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在那边，所以这个是属灵的生命，是可以跟神一起，可以跟神一起，然后也可以是永恒的，是属灵的，是不会朽坏。就像保罗说，不会朽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病痛当中，我们在身体的衰败当中，但是其实我们也要有个盼望，就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神要给我们永恒的身体。所以你的身体就像保罗说的，是不朽坏的在永恒的里面也是这个身体是属灵的，是永恒的，所以是很好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个生命是从主来的，这个生命是从主来的。当然，我们这个身体物质上的身体的这个生命也是从主来的，但是呢，主说他要给我们那个生命，永恒的生命。那接下来，其实第一章里面有谈到很重要一点，就是施洗约翰的一个他的一个服侍。施洗约翰在地上其实不是很长的时间，他的服侍的时间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他做一个神的仆人，他怎么样的来为光来做见证。所以呢，他在人面前，因为你如果读圣经，你可以知道施洗约翰的服侍，很多的人被吸引，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来受洗，来会认罪悔改。其实他让很多人能够来重新来归向神。但是呢，当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施洗约翰他没有因此而骄傲，他也没有因此而说都是因为他的功劳，而是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目的就是来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来认识基督，所以他很清楚的说到：“我不是基督，我也不是以利亚，我也不是那先知，不是，我不是那光。”所以他所做的就是要为光来做见证。所以其实这里说到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子？我们今天服侍神，我们是为了为自己的荣耀，还是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做的就是好像约翰说的，我就是一个声音，我把这个声音传出去，我把认识神的声音来带给，这些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那你知道，如果一个声音这样子传出去，一下子就没有掉了。如果你听见了，你就在你耳朵，比如说我从这里说话，从我电脑家里面说话，那，你在电脑面前听到了，就没了，声音就没了。所以这个声音就像一个声音一直的一个呼喊你们要来认识神。它就像一个快递员一样，他把这封宝贵的信能够交在你的面前，然后他的责任就没有了，他就结束了他的工作。所以约翰也是很清楚他的工作，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来见证这位主，见证这位基督。所以呢，作为神的仆人，他不能抢夺神的荣耀。所以他很清楚地说到，我给基督系鞋带也不配。所以当时的那个犹太人的家里面，那个系鞋带的那个仆人是很卑微的，因为当时大家都是穿着凉鞋的，所以在地上走来走去，那个鞋是如果你穿过凉鞋，你知道那个鞋是很臭的，而且呢，你的脚汗、你的这一些的泥土什么都在脚上，所以那个鞋是很脏的。但是也这个仆人来帮这个主人来洗脚，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仆人其实很卑微的， 但是呢，约翰说：“我连做这个仆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你可以知道他自己知道啊，这位基督，这位主是啊多么荣耀，他没有办法来跟他来相。所以呢，他所做的，如果你从读第一章所做的，就是当他清楚知道哦，这位就是弥赛亚，这位就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一直的所做的就是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去，你们跟随他。”跟随这个基督，跟随这个神的羔羊，所以他就说啊，这是神的羔羊，这是神的羔羊，而且他也很开心的，很愿意的，他的门徒来跟随他。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是神的仆人是多么的一个很宽大的一个心，他愿意人去认识主，他愿意人去跟随主，所以他自己知道。他在这个神的婚礼里面，他只是一个伴郎的角色，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婚礼里面有伴郎、有伴娘、有新郎、有新娘，但是约翰他没有说啊，我就是主角，没有的。可以听得到吗？我刚才好像有点网络有点卡，可以听得到吗？对，这里
可以听到，
可以的，可以的。
你听得清
OK， 所以在这个神跟人在这个婚姻的当中，在这个婚姻的当中，他没有把自己当做是新郎的角色，他知道自己是伴郎。那伴郎要做的是什么？如果你看过人结婚，或者是结过婚，你就知道，伴郎就是来帮助这个新郎，就让这个新郎能够好好的来结这个婚，能够好好的来协助他，所以。今天是约翰，就是说啊，只要这个新郎开心，只要这个新郎找到他的新娘，我是很开心的。虽然我好像我的门徒越来越少，甚至呢，他可能自己被希律关在监狱里面，他自己要被杀，但是他还是很开心的，所以他才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门徒的一个服侍神的仆人的一个角色，他是要来将荣耀来归给神，他所做的就是要把人来带给神。当然你也看到这个使徒约翰，所以我说的是两个约翰的，刚才那个是施洗的约翰，那这个是使徒的约翰，所以其实整本的约翰福音都是记载这个使徒约翰他是怎么样子的与主同住，然后他是怎么样子的把这些主所说的话来记载下来，然后呢他也怎么样子的来明白这些，所以他将这本书这卷书能够写出来，来告诉我们这位神，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位置。所以他很清楚在十四节他有说，他说这位主，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他见证，亲自见证他这位跟他同吃同住的这位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所以我在想，如果约翰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座上面来跟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的话，或者讲这些见证的话，我想它里面是很不一样的一种感情，很不一样的一种感情，或者是它里面，我想真是它要将这些主的恩典、主的真理能够充充满满的来告诉我。所以你其实看到约翰福音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呢，约翰才有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我要把耶稣所有的事情都记载下来的话，那么整个世界都容纳不了，整个世界都容纳不了。”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记载，有太多这些丰盛的恩典，它的真理可以记载下来。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很多的领受很多的恩典和真理，所以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然后而且恩上加恩。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也领受了他很多的恩典，而且呢，你可以看到都有很多恩典一直的加给我们，一直的加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信仰，这个信仰所带给约翰，使徒约翰的，同样也带给今天的我。所以呢，我就大概梳理了一下，那么有两个的问题， 我刚才说到这两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用各样不一样的角度来分享啊。你可以分享啊，你的对于可能主道成肉身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啊？他为什么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来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他道成肉身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还有呢，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他的服饰啊是怎么样的一种服饰？那四旬约翰也给我们很好的学习。所以你我们也可以结合马太、马可跟路加里面所记载的他怎么样的服侍，怎么样来见证主。所以晚上我们可以讨论这两个的问题。好，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一个的梳理。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请弟兄为我们来分。